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。我很喜欢这个片花，因为呢最近超级马里奥这个电影上映了嘛，
哇，
我就觉得这个片头很像马里奥啊。
是吗？所以你是马里，我是欧
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搞笑啊，好好笑啊。
哎呀，秦贤老师，
笑出来了。
你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几天不来，然后一来就跟我杠上了。
没有杠上。好了，我们呢刚刚吃过很饱啊。我跟你刚才去吃饭，
是是，
吃得很饱了，要喝一点东西啊。
对
啊，每逢我们这个礼拜三呢有一杯特调。
也不一定是礼拜三，秦贤老师，
每天都有。
多听节目，我们
每天
都
有
啊，其实就是五天。
到礼拜五都有。
没错没错。
那今天有什么特调呢？
你要喝什么味道的呢？
什么味道你决定。
我决定，好。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光说不练。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很爱讲大道理，但自己却完全做不到他所说的大道理的人呢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说不练，或者俗称的剩下一张嘴。话说有一个基督徒，家里养了一只超级聪明的鹦鹉，主人平时没事儿就爱教啊这只鹦鹉背一些经文，讲些充满爱的话。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小朋友做客，小朋友嘛看到鹦鹉觉得很稀奇，更酷的是这只鹦鹉居然在笼子里歪着头一直对着它热情地喊 Hello, Hello, 我们要彼此相爱， Hello, 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小朋友一听，哇，这只鸟太有灵性了吧，它好有爱呀，马上就兴奋地把手伸进笼子里想摸摸它跟它玩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，这只前一秒还在讲彼此相爱的鹦鹉，下一秒突然像发了疯似的跳起来，毫不留情地往小朋友的手指狠狠地啄了下去。小朋友痛得哇的一声，当场的大哭。但最绝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只鹦鹉啄完人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的在笼子里悠哉的拍拍翅膀，用那种模仿人类的语调继续喊着 Hello, Hello, 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下小朋友可是气炸了，边哭边指着笼子里的大吼，你这只坏鸟，嘴巴只会咬人，还敢说什么彼此相爱。听完这个故事，大家是不是都会忍不住有点想笑出来了？这只鹦鹉真的是有够讽刺啊。不过我们笑完以后呢，要想一想，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像这只鹦鹉呢？在这个社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我们很容易在微信或者是某些的平台上转发一堆正能量的语录，教别人要善良，要宽宏大量。结果转过身，可能就因为一点的小事跟家人大发脾气，或者我们常常把那些人生的大道理，甚至是神的话语和教导都背得滚瓜烂熟，但那些都是拿来当做教训别人的工具，
却忘了拿来当作检视自己的镜子。看啊，今天的这只会咬人的鹦鹉也算是给我们生活和信仰上了一堂课，叫我们时刻警醒自省。要说的一口漂亮的话很简单，但要真正做到却是很难。毕竟身体力行永远比光说不练花力气多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秦先老师，你说光说不练是不是很容易又简单？
对呀、啊，说着嘛、说出来而已嘛。
对呀、
当你不做，不负责任，我就觉得
不只是负责任呐、
啊。
你想想看，因为你要说一句话，是不是非常的容易呢？
对、
还是那一句嘛。比方说，我就很欣赏秦先老师了，因为他说到做到。他说我今天晚上去跑步，然后他就去跑了。
有时候不行的。
哦，
啊，但是我们做人啊，如果做不到，我就尽量不说。这是我做人的宗旨。对，
是。那我们也要向秦先老师学习啊。我也要想一想，我这个拖延症呢，要改一改了。
好了、那我们一直有学习的地方。那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，不如也听一听一些见证故事。
没错，就是
像一些伟大的人物啊，学习啊。
伟大的人物就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人。我们以下这个栏目《无声的翅膀》呢，就是有一群聋人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。上一集呢，这个望远镜弟兄呢，实在是很多听众听完以后是很受感动啊，因为神他就是这样使用呢，在世俗眼光看起来有缺陷的人。
对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介绍的是一位姊妹，她的名字也特别啊，叫做足够姊妹。
这个足够到底代表什么呢？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那一起听听吧。
只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。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，我的名字很特别，叫足够，意思是女儿足够了，父母向天上的神明祈许添男丁。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，后来家人如愿以偿再添的一个弟弟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祖母渴望得到男孙，本来想将我跟别人家的孩子交换，就是人家的儿子啦。但是爸爸妈妈和爷爷都舍不得，爷爷就偷偷的把我交给姥姥，求她收留照顾。长大以后，虽然我知道底蕴，但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种被家人丢弃的这种感觉，心里边也是挺苦涩的。还好姥姥待我无微不至，让我尝到人间的温暖。姥姥住在偏远的郊区，前往市区的路程挺遥远的。三岁那年，一天半夜我发高烧，姥姥担忧的整夜没有睡觉。第二天清早就连忙带着我去市区看大夫，可是太晚了，我的手我的脚变得不太灵活，听觉也同时受损了。为了方便上小学，六岁那年我就搬到市区跟陌生的父母同住，很不习惯。妈妈对我有偏见，常常打骂我， 却疼爱弟弟，哥哥和姐姐维护我，为我打抱不平，问妈妈为什么这样对待足够呢？我很感激他们，现在想起这件事，仍然是甜在心头的。上了小学，我的成绩不如理想，转了两次学校。三年级的时候，舅妈为我找到程度比较低的全日制小学，位于郊区，加上有表亲跟我同校，可以帮助我适应。因此，我又搬回姥姥的家。转校以后，老师很快就发现我反应迟钝，口齿不清，理解能力又弱，于是他安排我接受智能和听力测验，结果发现我是弱听。原来我只是听不清楚，佩戴了助听器以后，大大的提升了听力和理解力，慢慢可以跟上学习，我非常的开心，也加倍的努力，终于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，考试的成绩保持在十名以内。可是我的沟通能力并不好，下课以后我留在学校跟我的朋友玩，有一些同学常常取笑我的名字，令我很愤怒，甚至不想上学。还好也有不少好同学跟我做朋友，他们成为我上学的支持，到现在我们还有来往。升上了中学，为了方便去市区的中学上学，我又搬回了和爸爸妈妈一起住。当时我两个姐姐都已经信了耶稣，他们常常向我传福音，但是我似懂非懂，听不入耳。中二的班主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他邀请我到学校的福音团契认识耶稣。我对主的真理教导有好感，但是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。刚巧班主任放产假，我也不敢问别的同学，所以就还是不明所以。中三那年，三姐和哥哥分别到外国留学，我身边顿时少了两个维护我的人。妈妈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常常将脾气发泄在我身上，加上当时我上高中学习压力非常大，终于忍无可忍，有一天放学以后离家出走。可是我实在无处容身，无奈地再一次投靠姥姥。姥姥很不认同妈妈的做法，从此以后她跟妈妈的关系破裂，多年没有来往。中学毕业以后，我在爸爸的酒楼当文员，晚上进修，但是我已经把主耶稣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那阵子我的个性很犟，独行独断，追求完美，也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我会撒谎伤害朋友，我也没有人生方向。我喜欢买衣服打扮，用物质来堆砌自信，可是内心还是很空虚。我试过做义工，也学过很多不同的课程来打发时间，想寻求快乐啊，怎样去操作电脑，怎样画画，我又尝着去交男朋友，但是都没有好结果。年复一年，我漫无目的的过活，内心充满了迷茫。也曾经接触过佛教，还有一些异端， 但是还是不能够解开心结。成长当中经历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让我留下不能够磨灭的阴影。自小居无定所，妈妈不爱惜我，让我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归属感，心灵也很受伤害。大姐姐曾经用刀假意地威吓我，结果误伤了我的手腕，留下疤痕。六岁的时候跟家人到沙滩游泳，谁知道遇到一个陌生人，竟然强行把我按在水里头要淹死我，幸好爸爸及时发现把我给抢救过来。后来在学校又受到同学的歧视嘲笑，到了工作的时候又被同事讽刺。这些遭遇导致我个性孤僻怕事，对人不友善，喜欢反驳指责人，对人不信任，自我封闭，所以人际关系一直不好。我也常跟别人比较，觉得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比不上别人。我很沮丧自卑，但是又不甘心，我甚至想到自杀。渐渐我濒临精神的崩溃，有一天突然不能自控，我竟然偷窃酒楼的金钱，让爸爸非常的丢脸。还好共事的二姐夫为我讲好话，使我得以留下来。妈妈因为我偷东西这件事情再一次把我赶出家门，我被安排到我家对面跟讨厌我的祖母同住，负责照顾她。祖母脾气暴躁，所有的家人都害怕她。就这样过了半年非人生活，我终于爆炸了。一天我因为被同事气弄而触发了情绪失控，不停地使劲儿乱丢那些碗啊碟子，再加上头疼头晕的症状，二姐夫就把我送进了医院。在留医的期间，我看见身旁有一个人离世，我非常的害怕，不断的哭。因着受不了恐怕的煎熬，我又一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结果我被诊断患上情绪病和耳水不平衡，被转送到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大约两个月。院牧和两个信主的姐姐探望我，关心我，向我传福音，也为我祈祷，求主赐我平安。但是我当时还有疑惑，我也不肯定主耶稣是不是会帮助我。一个夏天的晚上，下班以后，我独个儿走进一家教会参加布道会，听到诗歌《一件礼物》的歌词，是这样的：无价的礼物，完美尽善，愿你保留，就是耶稣基督舍身的爱，无限屈辱也一一担受，他降下凡尘为成就这爱。主基督就是爱心的礼物，你只需心里愿接受即拥有。
某个的来吗，愿你真心，愿你保留，就是耶稣基督舍身的爱。
听到这首美妙的诗歌， 我开始明白，只要真心相信耶稣，就能有永生的盼望。正如罗马书记载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主竟然爱我这个罪人，让我感动流泪，决志悔改，归向耶稣。同年十一月，我就受浸加入了教会，希望在这聆听共融的教会里头学习神的话语。可惜我上教会两年多，由于弟兄姊妹的手语不一致，让我无所适从。因为沟通困难，就缺乏肢体相交。还有就是我星期天要在酒楼工作，就只能够参加星期三晚上的团契，没有稳定的听到，也没有稳定的接受栽培，我的灵命难以成长，继而无心追求真理，渐渐地淡出了教会。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发，正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神亲自光照我，寻找我，让我回转。当时公立医院有一位基督徒医生，叫做谢婉文医生，他面对这样高度传染的病毒，竟然奋不照顾自己，牺牲自己。他这种精神让我明白到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的旨意和安排。我大受感动，决志悔改，此后跟随三姐姐上教会。感谢主让我再一次经历他的大爱。3年以后，我开始在机构学习服侍龙建弟兄姊妹，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学会自爱和爱人。我常常带着喜乐和忍耐面对不同的人，也不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不知不觉的，我跟妈妈的关系也改善了，也更加修补了她跟姥姥的关系。神的爱融化了我的心，由倔强、冲动变成忍耐、和睦，关心和爱家人，宽恕曾经伤害我的人。我经历过主的爱和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不再自卑，愿意常常跟别人分享。感谢神给我真实的经历，享受他的同在。为回应主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是彼得后书3:9的教导，我在培灵会立志当一生的祷告勇士，为所有家人的灵魂祷告，每个星期进食一餐祷告，一直到现在。信主的姐姐和我同心祈祷，积极向家人和亲友传福音，带领家人去不同的布道会，又邀请弟兄姊妹来探访家人。不久，神带领大姐姐信主，一年以后，祖母在离世之前的2天也决志信主。之后，姨甥、姨甥女、二婶、二姨、爸爸，哇，他们陆陆续续的信主。我仍然继续为姥姥、母亲和长辈们的信主而努力。放假的时候，我不忘抽空去关心探望姥姥， 感谢神亲自软化姥姥刚硬的心，她开始愿意听我分享生活的见证。公司领导让我和信主的同事在公司成立祈祷会，现在有7到8个人参加了。感谢神，本来跟我合作不合的同事，现在变得有默契，关系转好，到现在已经有3位女同事信主了。我有机会在教会不同的岗位侍奉，神让我找到服侍他的方向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参加晚间进修的课程，是有助我的成长和侍奉的。我的心灵得到满足的喜乐，在爱心和节制方面都有进步。另外，通过透入教会里头各项的活动和课程，使我成长迅速，特别在人际关系上，我学习积极地接触不同的人群，我学会为他人祈祷，以正面的想法面对不可爱的人，关怀原生家庭和朋辈。情绪方面，我学习认识自己，重建自尊和爱自己。感谢宝贵的主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子，甘愿为我们的罪舍命代赎，显明神的大爱，有如天离地一般敞阔高深。每当我有困难、忧虑或恐慌的时候，我向神呼求，他就感动姐姐帮助我。神的恩典实在太多，数之不尽。我的名字叫足够，原来正是我的恩典足够的意思。感谢神和我的父母给我一个这样特别的名字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，有琴弦跟身旁的心田与你一起。听过了足够姊妹的故事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呢？
是很感动啊，因为足够姊妹呢，从前在家庭里头是被遗弃的，可是呢，信主以后呢，不断的被神来建立，而且现在呢，也因着神的接纳呢，他也在基督里头得着生命的更新，把所有的伤痛呢，都化为了祝福。
嗯，借着这些听障的弟兄姊妹故事呢，我们可以走进这个群体去认识他们，但要记住呢，听觉障碍不等于不会说话，其实他们都有正常的声带，只是不能够用正常的语言沟通，往往跟失去听力的时间呢，还有其他的因素呢，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多一份了解，多一份尊重啊，那我们沟通就会自然顺畅多了。
如果您听完节目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欢迎告诉我们，与我们联络。
无限飞行号，
与你同飞行，
拜拜，
拜拜。